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12月25日，是全世界都在纪念在历史上面曾经发生过的一件的事情。这件事情影响了全世界，这件事情改变了许许多多上万人的生命，这件事情也改变了许许多多的村庄，许许多多的国家。就因为在2000多年前，有一位叫做耶稣的，他来到了世上。亲爱的诸位，这位耶稣来到了世上，就改变了整个的世界。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计算我们的时间，我们有公元前和公元后，就是因为耶稣的降生，我们用它来作为一个时代到另外一个时代的分水岭。我们看到今天世界各地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建筑物叫做礼拜堂，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耶稣这个人来到了世上。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所有拯救急救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个红色的十字，那也是因为耶稣的来到。亲爱的诸位，这不仅要让我们想一想，问一问，到底耶稣是谁？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到底耶稣是谁？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的能力。在刚才读经人为我们念出的马太福音第一章20到21节的那句话，是整个圣诞节故事最重要的宣告。那今天我们要欢迎所有的主日学学生也在我们当中一起敬拜上帝。我们常说主日学学生懂得圣经故事的比我们大人来得更加的熟悉。是这样吗？是吗？主日学学生在圣经里边讲到圣诞节的故事，你说所有圣诞节故事的人物的出现，所有的说话，谁的说话最重要？我告诉你，圣诞节的故事可以没有记载牧羊人，可以没有记载博士，圣诞节的故事甚至可以不那么详细的记载玛利亚，不那么详细的记载约瑟，但是圣诞节的故事不能没有上帝的使者的宣告。上帝使者的宣告是整个圣诞节故事讲述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使者的宣告就是上帝的宣告，只有上帝自己告诉我们圣诞节是什么意思。所有在圣诞节故事里边最重要的就是上帝使者的宣告，这包括了刚才所念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0到21节，那里说上帝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只管放胆把你的妻子玛利亚迎娶过来，因为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亲爱的诸位，这是一句伟大的宣告。上帝的使者在梦中告诉约瑟，你尽管去迎娶玛利亚，你不要害怕，他不是来搅扰你的生活，你放胆的去把玛利亚迎娶过来，因为玛利亚将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要影响全世界，这个儿子要带给全世界福气，他要取名叫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亲爱的诸位，我们要知道犹太人取名字跟我们华人取名字很类似，我们会把我们对这个孩子的寄望，把我们对这个孩子的期望，就透过取名字来放在孩子的身上，是吗？做父母的，你怎么为孩子取名字？所以有人为孩子取名叫贤惠，他希望他长大以后品德高尚，又贤淑，又有恩惠。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贤惠哦，我随便讲的哦。犹太人基本上也是这个样子。严格来说，犹太人不是西方，犹太人是更靠近亚洲的文化。马太福音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弟兄姐妹，这个名字不是耶稣的父母为他起的，不是玛利亚为他起的，不是约瑟为他起的，这个名字是上帝为他起的名字。约瑟和玛利亚的婚姻是名副其实的天作之合，耶稣和玛利亚的结婚是上帝所凑合的，而这个孩子的名字是上帝为他取的，因为这是上帝的计划。在刚才所念的加拉太书四章四节说，但是时机成熟，亲爱的诸位，当时机成熟了，时机对了，时机到了，经文说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由女人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什么叫做时机成熟？就是一切都预备妥当了，一切都预备好了，时候到了，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女子所生。亲爱的诸位，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这是上帝所预备，时候到了，降在世上，成为我们全世人的拯救。什么叫做耶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这是希腊人的名字，叫做以苏斯。耶稣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的拯救，也就是说，这是在上帝计划里边，时候到了，时机成熟了，我把他降在世上，成为世人的拯救，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弟兄姐妹，上帝为他取名字跟我们为孩子取名字是不一样的，类似但是不一样，天渊之别。为什么天渊之别呢？我们是希望孩子，我们就把名字放在孩子的身上，我们希望他将来长大了又贤淑又有恩惠，我们就称他为贤惠。请问他长大后真的会贤惠吗？天晓得了。我们为孩子取名字叫做聪明，希望了，梦还梦梦了，我们都希望了，但他真的聪明吗？天晓得咯。亲爱的诸位，上帝为他取名字不一样，上帝说成就成，上帝说立就立，上帝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说成就成，说立就立，耶稣人如其名。亲爱的诸位，耶稣就是那一位至高的上帝，时候到了，时机成熟了，时间对了，他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这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安排的里边。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亲爱的诸位，什么叫做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到底圣经里面说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是什么意思？到底圣经说罪是什么意思？我们拯救出来了又去到哪里？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一般的理解，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一般的理解什么叫做罪，我们把罪就当成是一种的行为，一种违反了道德的规范，不能够被接受的行为，那叫做罪。可是岂不知，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远远超过外在的行为。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彻底的去面对我们内心深处最根本的心灵的问题。圣经说，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人一生的果效，亲爱的诸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一生走完，40岁、50岁、60岁、80岁，我们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所以为什么？什么叫做罪？罪是让我们做不成人应该有的样式，那就是罪。什么叫做罪？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应该有的样式，我们做不到，那是罪。上帝造人，人是上帝所造的，人是属于上帝的，人是属于上帝的。上帝造人，有上帝的美和善在人的生命的里边。可是当人不要上帝，当人离开上帝，当人拒绝上帝，人就不认识上帝，就跟上帝没有关系。当人跟上帝没有关系，人就不知道上帝的美和善。当我们不知道上帝造人的时候，要人所流露出的美和善，人就做不到人应该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很自责，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很后悔，我说哎呀，为什么我这样子做，为什么我那么蠢，为什么我就是不能，为什么我这样子做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我的家人。我们面对许多的对错好坏，我们觉得很乏力，没有能力。亲爱的诸位，我们做不成人应该有的样式。但是上帝爱我们，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时候到了，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只为了完成一件事，只为了完成一件事，那就是把我们从这样的光景当中，这样子的乏力，这样子的无力的当中拯救出来，从这个罪恶中拯救出来，恢复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亲爱的诸位，罪在哪里？罪在你跟我的内心的里面。罪在哪里？罪在我们的内心的里边。我们外在可以包装得非常的漂亮跟华丽，但是我们内心的丑陋，内心的邪恶，内心的软弱。所以圣经指的罪不单单是一种外在道德规范不能接受的行为，更是指我们的心灵深处没有上帝，而因为没有上帝，我们根本做不成人应该有的样式。亲爱的诸位，圣经说当他造人的时候，上帝把一口气吹在人的生命的里边，人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你跟我的生命里边，我们会去寻找心灵的需要，因为我们是有灵的人，我们不是动物。我们从来没有 有谁看过一群的狮子召集在一起在那里敬拜上帝？没有。有谁看过一群的大象聚集在一起，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扶持，然后祷告恳求上帝，敬拜上帝？没有。而有啦，可能在卡通在动画里面会有，因为那是动物，那不是人。但是人会，人不是动物，人有心灵的需要。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一口气吹在人的生命里边，人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我们必须找到心灵的满足，回到造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不是动物，我们也不是东西。所以如果以后有人骂你，你是什么东西啊？你不要生气，你说我不是东西，你才是东西，我是人。亲爱的诸位，我们不是动物，我们也不是东西，我们是上帝所造的人。只有当人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从不认识上帝进到认识上帝，我们的生命从没有上帝进到我们的生命里以后拥有上帝，我们从不知道什么叫做美和善进到知道什么叫做美和善，我们从乏力无助忧伤的里边，我们可以转入光明喜乐，能够充满人生的希望。 所以耶稣的名字也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人同在，一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一生引领我们的生命，一生带领我们的生命。今天是圣诞节，我盼望我们在这里欢庆圣诞，开心地唱着圣诞诗歌，欣赏着美丽漂亮华丽的圣诞布置。同时我们要知道，圣诞节是因为上帝时候到了，我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亲爱的诸位，耶稣爱你，主耶稣来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把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大胆地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主耶稣，我要接受你。不管今天我们心中有多大的拦阻，有多大的忧愁，有多大的孤单感，上帝要成为你生命的指引，成为你一生的陪伴。耶稣人如其名，他来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把我们世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从那种的光景拯救出来，进到一个全新的光景里面。只要我们愿意，你说主耶稣，我愿意。上个星期天，我在教会的中学生当中分享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讲到一个圣诞节的不一样的马槽。这是发生在28年前，在1994年的时候，有两位的宣教士，他从美国被差派到俄罗斯，俄罗斯就是今天的那个地方了。28年前差派到俄罗斯，到那里在大学里边去讲学，同时也安排了参观一些的社会的机构，也包括了一些的孤儿院，要他们在那个时候在孤儿院里边去跟母亲不要他，没有父母，有些是被抛在街边送到孤儿院，有些是在家里边被虐待被举报进到孤儿院。5岁到12岁的孩子在孤儿院里边，这个宣教士就讲圣诞节的故事，他很用心的讲，其实孩子很用心的听，很专心的听，怕漏掉一句话，很乖的就在那里听。后来发现原来有好多的孩子第一次听到圣诞节的故事，他们坐在板凳上面，不像我们今天还可以翘着二郎脚，他坐在板凳上面很专心的听。讲完故事以后，主日学老师就预备了手工给这些的孩子，让他们加深印象。那个手工就是制作一个马槽，还有圣诞节的人物，他们做得很开心。这个宣教士就去看看这些孩子，这个孩子那个孩子所做的成果。后来他走到一个孩子，大概7、8岁左右，他发现为什么这个孩子所做的马槽跟我刚才所说的圣诞节的故事的马槽不一样呢？有牧羊人，有博士，有玛利亚，有月色，也有马槽，但是那个马槽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这个宣教士就很紧张，就马上叫了那个翻译员来，因为他不会讲俄罗斯话，就问那个小孩，为什么你的马槽是这个样子呢？那个马槽的比例比较大，但是比例大不是问题，问题是那个马槽里边睡着两个人。马槽里边不是只有婴孩主耶稣吗？怎么还有另外一个人呢？那个小孩看着他自己的作品，他很满足，他看着宣教师，他就告诉宣教师，他重述了圣诞节的故事，他讲的完全正确，非常的精彩， 但是当他讲到博士来献礼物的时候，他就开始很多的想象。他说，我听到主耶稣也问我，你有什么礼物要送给我？他告诉耶稣，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爸爸，我也没有妈妈，我的爸爸妈妈都不要我，我也没有钱，我现在住的地方也不是我的家，我什么都没有，我有的就是我自己。然后他就想象，他说，主耶稣，我看你也很寂寞，没有人跟你做朋友，我来跟你做朋友。所以他就在马槽里边，除了婴孩主耶稣，他把自己也放在马槽里边，他要跟耶稣，他说耶稣很寂寞。亲爱的诸位，我们是大人啊，你说这个孩子心里边到底为什么他会有这种的反应呢？是他真的觉得耶稣很寂寞，没有人来陪耶稣，我来陪耶稣，还是其实在他的心灵深处的里边，他很渴慕要来跟耶稣做朋友呢？当这个孩子听到圣诞节的故事，他听到主耶稣的降生，主耶稣的降生，有父亲有母亲开开心心的呵护着他，他没有，他来到世界上大家都不喜欢他，不要他，他渴望渴慕耶稣的生命。他看到牧羊人，宣教师说牧羊人是最卑贱的人，是没有学问的人，是被人欺负的人，被人霸凌的人，但是这个牧羊人却得到了生命的指引，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羡慕。他看到博士被称为最有学问的，最聪明的人，大家最崇高的人，对他来说就好像他孤儿院的院长一样，也来到耶稣的面前还献上礼物。他心里面想，我要耶稣。亲爱的诸位，不是耶稣寂寞没有人陪他，而是这个小小的心灵，他知道在他心灵的深处，他需要耶稣进入他的生命。亲爱的诸位，单纯的小孩找到了生命的主，主耶稣为孩子而来，主耶稣也为我们每一个人来，我们都需要耶稣。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主耶稣来要被让被欺压的得自由，被掳的得释放。亲爱的弟兄姐妹，诸位朋友，欢庆圣诞节，让我们知道耶稣要来救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要来拯救我们。上帝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可以恢复与你的关系，找到了人应该有的样式。亲爱的主啊，愿今天早上我们在圣殿的里边欢庆圣诞，我们也能够像玛利亚像约瑟一样欢喜地迎接耶稣，我们像博士像牧羊人一样可以找到人生的方向，来到耶稣的面前，像这小孩一样单纯地把自己放在耶稣的小胸怀。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来就为了把你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主啊，我们都需要你，拥有了耶稣就拥有了生活的勇气，有了生命的意义，拥有了人内心应该有的人的样式的美和善。亲爱的朋友，我们自己向主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向主祷告。耶稣爱你，你求耶稣进入你的生命， 当众人都低头祷告的时候，我要为你祷告。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的朋友，你知道在你的生命里边，你需要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做你的主。今天你不要再犹豫，你向主祷告说，主啊，我要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给我生命的美和善，做成人应该有的样式，让我心灵得满足。你自己向主祷告，我也为你祷告。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朋友，我为你祷告，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看见了，我为你祷告。有这样子的朋友吗？我要为你祷告，有吗？有吗？感谢主，你举手了你就放下，我看见了。还有吗？还有吗？耶稣降世为了救赎我们。我再问最后一次，我为你祷告。如果你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一直摆脱不了的搅扰，一个破碎的关系，一个错误的决定，或是你心里的忧伤，你知道你需要耶稣，你说，主耶稣，我要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一生带领我，我为你祷告。你把手举起来，我看见了，我就为你祷告。还有吗？感谢主，请你把手放下。还有吗？如果有副堂的，你举手了你就放下，我为你祷告。我再问最后一次，还有吗？我为你祷告，你举手然后就把手放下。还有吗？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时候到了，上帝，你就差遣你自己的孩子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把我们从一个光景带到另外一个光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从不认识上帝进到认识上帝，拥有上帝。亲爱的主耶稣，这是圣诞最宝贵的礼物。主啊，我们把今天在圣殿里边听到福音，心灵打开，特别为这举手的朋友们祷告。主啊，你就进入他们的生命，让他们今天接受，他心灵得着饱足，他今天接受，他知道有耶稣的生命是何等的祝福，让他一生跟随你。让我们所有在圣殿里边敬拜你的人，天父上帝，让我们都成为你的儿女，一生跟随你，一生信靠你。有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谢谢主，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